大家好。最近呢，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些问题。因为在我们论坛上和我们的信箱里，经常收到大家的一些，来自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有的是生活类的，有的是修行类的，还有一些是婚姻恋爱的，子女教育的，方方面面的吧。那么今天呢，抽个时间给大家适当的解释一下。那么我解释的这些问题啊，只是代表我个人。那么这是我的看法，我的建议，希望大家就增加一点参考价值。那么下面呢，就请问第一个问题。
上师好，有人在论坛上问到，在佩戴各种饰品，对身体、对修行、对生活工作中的运气有没有什么好处？比如说佩戴玉、金银首饰，或者是珊瑚的念珠、檀香、沉香的饰品等等。
好，这个问题挺好的。就是我个人呢比较喜欢，像这个天然类的这些，我称为宝贝，比如像玉石啊，乃至一些比较觉得有缘分的石头啊。我个人认为呢，佩戴一些天然的一些珠宝，通常对人体是有好处的。我个人呢就比较喜欢佩戴玉石啊，沉香啊，这些宝物。那么像天然的这些宝物呢，无论是石头的，还是金银的，还是植物的，因为它都在吸收了这个叫做天地日月的精华。它就是本身就具有了一定的自然的能量。但是当天地制造万物的时候，那么万物的它的能量分布整体是均匀，但是到了一个个体，就是一种有的是极端。比如说玉石上它吸收天地日月精华是比较强烈。对，像玉石身上它也吸收着天地日月的精华，那么它吸收的那种能量当中，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像清净啊、清凉啊、解毒啊、败火、镇静啊、美容啊，到经络通畅，那么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说，很多人，尤其是亚洲人，很喜欢玉石，我觉得佩戴它，应该叫做适当的佩戴它，应该对我们的健康啊、运气啊都是有好处的。像金银呢，也是同样的作用。像我是发现很多女士呢，她戴这个首饰当中，今天有很多这种合成的首饰，比如说铜的、铁的，镀一点银，或者薄薄的镀了一点金，乃至还最严重的是镀的假金。那么像戴在耳朵眼上啊，戴成戒指，戴在手指上啊，就可能会出现过敏的现象。但是反回来，如果说戴纯金的或者接近于纯金的这些金属饰品的时候，人体就能接受。那我的感觉，我觉得像黄金啊，它的这个抗酸碱的能力呀，它这种稳定性啊，我相信能给人带来这个心灵的稳定和清净所以有很多人就有一段时间，并不是为了什么追赶时髦的原因，就像我就想戴一个金戒指，或者戴一个金项链或者是小手链等等的，当有这个强烈需求的时候，有时候是可能是身体的需求，我是说可能那么还有人。今天我在网络上看到说，这个黄金呢，它本身就来自于宇宙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就宇宙之间、星球之间进行撞击的时候的一个产物。那么这个产物它本身并非来自于地球的化合产物，所以它这种物质比较特别，所以人体容易接受，这个它的这个抗酸碱值也特别稳定，像高级的音响上那个接头接触点。 啊，所以黄金接着一起的时候，它的这个通电性又很强，啊，传感性很强，啊，那么以它这种特性，我们来分析，应该对人体有好处。那么，白银呢也有类似的功能，但是它的作用可能不如黄金。然后像我个人呢，从白金和黄金来说，我其实比较倾向于黄金，啊，我说如果我不怕别人笑话，我就会找人做一个多层电镀的黄金手镯，我又怕他们笑话我啊，你说戴上个大黄金手镯像黑社会的，哎，我就没敢戴，但是我觉得是真的对人体有好处，像还有一些比较一些更珍贵和稀有的，像沉香。像现在我手上就，拿了一小串，沉香，啊，这个味道非常好，很香，好的沉香呢，就香中带甜，当然不是染色，不是染味的，天然的，那么它的这个作用也是非常好，对人体啊，对镇静啊、消毒啊、解毒啊，还有辟邪气呀，邪气当中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邪气是按照中医学所说的病气，比如说我们不小心接受了某一种气息的能量，传递的传染病它可能会有回避的作用，我个人认为是有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佩戴这个沉香就可能会阻挡住一些传染病对你的感染，那么第二个的话呢，避这个邪气是指灵魂类、鬼邪类的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那种生命能量，所以通常在很多宗教人士，就是这个全世界的几大宗教的一些修行者和首领，他们都喜欢佩戴沉香或者是檀香等这些特殊的天然的香味，它有既有辟邪，第二呢，容易就是沟通神灵，让这个邪气不沾身。让自己的心更清净，还有是把这个香燃烧了，就献给神佛，献给自己所崇拜的神灵，这样的话把通过这个香味再传递着自己的真诚，让自己所恭敬的佛神收到自己的心意，那么通常在人类对自然界的区分呢，说通常是香味的，是代表着好的。正面的、纯净的，就属于好的一类的这种讯息，叫味道讯息。那通常臭味的呢，就代表着不好的，疾病的，污浊的，晦气的。晦气就是从颜色上来说，它是灰土色，是不好的，那么它的味道呢，是偏酸呐、臭很不好闻的这个味道。那我个人的这个和人接触之中呢，像有的少数得这种叫做邪气病的，这种病真的有在医学里叫疫病，其实就是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呢，和一些邪和恶的一些灵魂接触到了，这个灵魂可能会依附他的身体不离开，这样使他的神经失常，那么，他当这种邪病一旦发作的时候，他们身体上或口腔里所散发出来的是非常非常难闻的、非常恶心的，像吃了100个葱头一样的那个臭味道，那也是很邪的邪气，所以呢，通常我在区分这个，世间的这些万物的时候，大致上有个区分，香味代表好的，臭味的。比较令人恶心的这个味道，通常代表着不好的，所以从颜色上来说的话呢，就是说从比如说清净的、美的，当然包括红、黄、绿、紫、蓝，这些都是很好，但是有些不好的气息呢，它是灰黑色的，但是让你看到你的心灵里的某种感觉，就觉得带有，譬如说死亡气息呀。毁灭气息呀，跌落信息呀，疾病信息呀，让你有这种感应。所以过去在面相学来说，说一个人比较好运气的时候叫鸿运当头， 啊，大好运气的时候，五花聚顶，就是美丽斑斓的色彩，很好的喜悦的那种状态。啊，当然，这个状态也包括人的皮肤，像尤其是脸部、额头部，还有你的眼神，啊，包括你的皮肤都是很健康的，放着光，这都是非常好的那种气息，啊和光泽。那么皮肤上放着光的人，那身上的味道通常就不会特别恶心人，啊，或者会有好的味道，对，这个里头学问很多，啊，乃至深入的说。你和一个人有没有叫婚姻之缘？你可能会喜欢他的味道，就除了你喜欢他的长相之外，他有的人你一闻他的味道，按照当代流行的话就觉得不是自己的菜。为什么说菜呢？就是口味的意思。对，当你闻到这种味道的时候，你的心里就告诉你自己，这个人不是我的终身伴侣。那有时候工作同事也是这样子。所以，既有相貌的喜欢，那种身体气息的喜欢，气息是指气质，那么还有味道、色彩，这些都有。好，话说回来，所以佩戴一些比较好的、有香味的，包括玉石的、金银的这些宝物啊，就是适当的佩戴，对我们方方面面都是有帮助的。当然，不能过多的佩戴。过多佩戴之后，反而会有一些副作用。我们比如说戴金太多了之后，我想第一个副作用就容易被打结啊，第二个又很沉，或者接收自然的信息太多，会让你大脑反而混乱。所以适当的佩戴还是非常合适的，包括这些沉香啊、檀香啊，适当的佩戴都是有好处的。就这样。
收到一位小伙子的来信，他说他今年24岁，目前单身，想问一下找女朋友的问题，问问您有什么办法，怎样容易有机会能找到合适的？他现在身边都不是单身的，连个机会都没有，所以他每天都在您的面前跟您沟通，问您如果您觉得他身边有合适的，就帮帮他，他会好好的珍惜这个机会。另外，他说，如果他以后有女朋友了，要度蜜月的时候，他就到国外来参加我们的菩提学习班，这样他觉得会比普通的旅游更有价值。他希望得到您在这方面的指点。
这个问题挺怪啊。首先说，这位小伙子吧，24岁，急什么呀？现在都是大龄才结婚的，37、8岁结婚也不晚啊。那你的问题是怎么样找到女朋友？那么你现实的这个生活、工作的周围呢，都是已婚的，说这个部分呢，你要叫自己调整，上是没有办法，你要找到一些那个。经常或者从工作呀，或者是工作之余的时候，多有点机会接触一些单身女性，可能出现的地方，啊，你要去寻找这个机会。那旁边都是已婚的，你当然就机会就极少了，就是，所以这个要自己去制造。那么找对象这个问题，我觉得一个小伙子，一个男人找对象。现在不是流行就是高富帅嘛？就你长得，身体够不够高？其实"高"这个概念是指身体，身体是不是健康啊？是不是一个基本有一个身体健康啊？有一个高度啊，有一个基本相貌的一个男孩，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说我们不注重外表，那是不可能的，就没有人嫁给一头猪，对不对？所以这个外表还是确认一个人的基本的。各种感觉的东西，所以外表很重要。那么第二呢，就是你在做什么工作？通常说这个能力呢产生魅力，啊，说如果我们外表长成那个样子，我们也不好改变，这是父母亲给的，上天给的，我们真的不容易改变。但是，据我认识的这些各个年龄的人来说。就有很多很招人喜欢的人，无论性别，无论男女，就是他的个人的能力，比较好的时候呢，就会，大家从一开始接受他的外形， 啊，是不容易的时候，到后来大家觉得非常崇拜他，会对他非常好，就是因为能力而产生的这种魅力，这种魅力的人缘。所以我希望我们的青年朋友啊，无论男女，那么希望你有一定的能力，无论你的外形是长得好一点还是差一点的，所以希望你首先要有一技之长，啊，还有比较综合的一个学问。综合的学问，啊，看着杂七杂八的书，这都是学问，所以你需要有这种就知识的魅力。所谓的真正的帅气是在于你的知识美。那么再就是说，高富帅的富，我觉得是在于如果人真的有一技之长，也能创造财富，啊，能够养老婆、养孩子，能够买房子、持家。所以的话，希望你还有一切有缘的青年朋友们，希望你呢要有一定的能力，啊，有才学，有更多的知识，在今天这个时代，啊，是一个到了一个网络和信息爆炸的时代，那么这种大世界的知识，人们从各个渠道都能吸收到，因为在这个时候呢，更是一个比知识的一个时代。我们作为华人，翻看中国的历史，一切去竞争世界的人，那些英雄们，其实比的还都是知识。那有人说，古代冷兵器时代是比的是体力、武功，武功算不算知识呢？制造兵器算不算知识呢？有几个人制造出啊削铁如泥的宝刀宝剑来呢？这都是知识。所以，今天这个时代，人人都有啊，这个获得知识的各种的来源。当代的人就更容易获取知识，啊，获取知识的通道太多了。像我们抽空去图书馆，啊，你可以免费的和借阅各种各样的书籍呀。所以知识来源太多，所以在这个时候更是在比知识。啊，还有提醒青年朋友们呢，我们既有博学的知识，那么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知识的积累点和突破口，就是哪一个方面你是最强的，那也就叫专业性。哎，你需要有一个专业的知识，成为你人生的走向社会的啊，展示自己综合能力的这样一个突破口。所以需要有一个一技之长，成为突破口，来表达着自己的各种的能力和才学。行行出状元。所以，我们这个高富帅啊，我们的富，先从知识的丰富到变成经济的这个富有，啊，这是相互可以转换的。所以我刚才提醒到了哈，第一，你希望有创造一些条件呢，去到啊单身女生啊有可能出现的地方或者比较多的地方，所以那你找对象的几率就比较高，啊，第二个你需要更好的、更广博的知识。啊，才能让自己更有魅力，那么知识更多，才能让你富有，啊，从知识的这个丰富到变成这个钱财物的啊这个富余，啊，这都是相互在转换的，啊，我这个建议呢，希望你能够得到一点点益处，也希望一切有缘的青年朋友们，我的说法不一定是完美的，希望你来弥补我的说法。啊，反之，这个女孩找男朋友也一样。你在女人堆里实在难找这个男朋友，啊，除非做母亲的看到说这个儿媳妇还可以，介绍个儿子，啊，但是希望你能够直接去恋爱是最好的，了解对方，才能决定他是不是你终身的伴侣，啊，所以希望你给自己提供多一点接触异性的这样的机会，可以人为去创造、去努力的，啊。刚才说男孩的其实是男女共用的啊，有知识才能创造财富，有知识才能让自己更美丽，而且更有魅力。谢谢大家。
在论坛上提到国内菩提禅堂开班修行的事情，而论坛的管理员说现在在国内并没有菩提禅堂，所以请上师对这件事情再解释一下。
好，这个问题呢，也是我听说已经很久了啊。像在国内是指中国大陆以内这个地区，我听说有时候有禅堂啊、道场的，佛堂啊，这个名目不同，就是这样，所谓给菩提同修一个修行的场所，这个在国外的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允许的。在我们国家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明文规定的允许。那么，因为这个政府的规范的问题，所以在中国大陆以内，我没有明的或暗的设立任何菩提修行的机构，也不允许啊。所以一切打着这个名誉的，都是这些弟子也好，或者是非弟子也好，他们个人所为，与我个人没有什么关系。从帮助一切有缘的人离苦得乐，这个是一个佛弟子本应该拥有的使命。但是作为在菩提这个禅修名分下的这个教学，我需要给大家做一个最郑重的一个沟通。因为在这种修行的教学之中，你需要有很好的基础，它是一份知识，不是你随便编和想象而来的，我们要真正达到了那个好的修行的效果，还有心灵的一个高度，就我们才可能真正能帮助得了更多的人，所以打这个菩提名号和我名号的，这些有缘人。我希望你要谨慎地从事，也不希望你无论或明或暗的，在目前的国内大陆地区建立菩提的这种道场。就是从现在今天的法律角度来说，就光一个版权和知识产权，你应该去尊重我，要获得我的同意才行。这个希望你好自为之，因为你的境界，你的修养。就决定了你能不能带好其他人。就更何况还有的人，也是打着这个我和菩提的名号，又传授着不同的方法，说跟我，比如说我是某某人，跟我学了之后，你就达到极高的程度，都不用参加菩提之后的任何一个班了，这个那是个人的自己的一个臆想、梦想而已。菩提的这些班次到现在只传了1/3，在全世界的这个修行的内容上，没有传的还没有人会。你们在传的都是我教的这个范围里，这更不要说你能够大包大揽，所以跟你学了以后的都不用再学了，那是个人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行为，希望真正喜欢菩提禅修的人，那么睁大眼睛。有机会的时候，能够到国外的道场，适当的参加一些进修和学习，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就担忧的两大部分，一个国家宪法，第二个你的修行的这种水平层次，不要误导大家。谢谢大家。
有人说，在国内参加了所谓菩提老弟子开办的菩提提高班，在这个班上呢，有一位老师叫做徐祖书，他教授了白骨禅和白骨拜，同时呢，他还自己录制发行了正式的学习教材。那这位徐老师呢，他在上课的时候自称这个方法是上师您传授给他的。另外他还说他自己的法名，就是您给他起的法名叫做真诚，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查证过之后，并没有这个法名，就是真实的诚恳的诚，并没有这个法名。那么想问一下上师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好，首先说对这个叫徐祖书是吧？哎，这位朋友呢，我没有丝毫的印象，啊，应该不属于菩提老弟子。如果是的话呢，可能也很少和我个人有私人的往那我白骨观，我曾经倡导一些修得好的弟子去修，但是没有明确的去传授，啊，更没有委托任何一位同修，啊，个人来进行制作这个教材，啊，所以从菩提的法门来说，它是违背这个规定的，也违背了一位菩提弟子的一个职权，啊，我想如果作为弟子对师父尊重恭敬，师父还目前活得好好的，还在世，你没有经受过师父和菩提法门委员会的委托，你自己私自。某一种未发行的教材，这本身是一种对人的不尊重，啊，所以也奉劝这位，徐祖书，希望，你这个行为要得以改正。那么这种方法不适合大众修行，不适合大众来进行广泛的学习，会容易出偏的，所以我在传法之中。我是经过反复的琢磨、研究、感悟，才提纯出来了啊几种修行方法，像两种大光明修持法呀、清净观想法呀、啊菩提的几种，大约四种念佛法呀、啊大礼拜呀、啊还有后来说走八卦、内功啊，这些是非常安全而且又有效的，能够适合于广大民众来修行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说为了让，已经有的众多的菩提同修，啊，这么多的人数在这里，啊，为了哗众取宠，说我推出一种秘法，你来跟我学，啊，大家觉得新鲜，其实是不该传，那么你个人也不会，啊，你所传的那个方法还录了音，你的录音我都听了，那是错所以，如果有这个。有人，无论他是不是同修，或者是不是菩提弟子，啊，打着菩提和我个人的名号，传授任何奇特方法的，都没有经过我授权。啊，正式经过授权的，目前暂时已有像菩提杂志、菩提正式的杂志和菩提的正式的网站上所刊登的几个禅堂，他们传的目前。还是正法，啊，除此之外，其他人的都不保证，希望大家既是学佛，就要做一个好人，啊，第一个尊重人，尊重人家的人格和尊严，啊，不可以去盗版。第二个呢，有个知识产权的问题，你传我的法，我可给你授权了没有？啊。那第三个，利用众多的菩提弟子，啊，你去这样传法，图的是什么？我相信你可能并没有图让大家成佛吧，啊，所以希望你好自为之吧。那除了这个人之外呢，还有的是山东的呀，河北的，也有人就是说我现在传的法已经涵盖了菩提所有的法了，你们要跟我学的话，啊。那个金菩提上身的都不用见了，啊，我就带你们上西天了，这个都有了，吹什么牛的都有，啊，所以菩提弟子好自为之，因为这个，这样乱说话的人什么时候都是有的，这个问题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对，类似的问题在论坛上还有信箱里面都收到了很多，比如说有人说他是在梦中，或者是在禅定之中有跟您拜师，然后获得法名，或者是在禅境中就是您传授了他特别的咒语、念佛的方法，还有人就是说他跟您通过电话，然后或者是学习到了超度的咒语等等的，那。在这之后呢，他会在国内，就是比如说教人，或者是帮人超度，有的时候还会收取一定的费用。请您就这些事情解释一下。
这个问题呢，是也比较难以解释，因为修行啊，这个禅法的修行，啊，打坐的修行，它是内在的，它外在的动作是很少，啊，它不像练武功啊，表面上能看到一些动作，而这种修行是静的，啊，外静内动，啊，这个内动是指心动，所以是很难琢磨的。那么会不会有这种在坐禅之中的某种灵感啊，或者图像啊、文字、咒语等等这些事情发生呢？这是有可能的。那么还有像刚才问的问题说，有的人是在梦中啊，说梦到我给他传授了咒语啊，赐了法名啊。啊，或者是让他去做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事情，这个东西啊，应该可能是有过的，啊，但是这个事情你要仔细考虑和把握，因为梦中和禅境，它与现实是有距离的，啊，所以如果有这种问题的，有这种现象的同修呢，如果你有缘分，有机缘，可以到国外我们的禅堂。来咨询，有缘分可以能碰到我，啊，并不神秘，能碰到我。像近期的在台湾呐、马来西亚呀，或者加拿大呀，都有可能碰到我你可以去印证这件事情。啊，不能说我在一个禅境和一个梦境的事情，我要把它当做一件大事来进行推广。和宣传出来，这个需要你仔细的思考。像这个问题的后面所说，所以有的人既然是用这种途径，所得到了一些启发，我也给人去超度，之后我要收费，包括给人调理的收费，帮人解决问题去收费，这我是倡导呢，菩提弟子帮人不要收费。真正的菩提弟子不会去用这个来去换取金钱，这更不能去挣往生者的钱，对方失去亲人，找你超度，第一能不能你给超度了人家不知道，如果鬼魂缠身，缠住了你这个超度者，那就可是有痛苦就会发生了。让你可能会生活得比较痛苦，就曾经有一位，也拜过师，一位出家的弟子，在国内，因为是出家人这个身份，又是在寺院里头，这个修行，应该就在寺院里头工作吧，因为又是出家人，自然的说，按照中国人的习俗，自己的这个亲人去世了。去找你一个出家人来给超度超度，希望得到佛菩萨的接引，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所有的往生者的亲人呢，都会有这种心愿。这个还不是迷信，是人那个心灵的一个寄托，一种慰藉。所以都会去有这么一个需求。但是你又没有修行。你本身对佛的发心又不够真诚，所以之前那位同修呢，他遇到的问题就大了。对方要超度亲人，他要收费，他收费还挺高的，别人都传他法力高嘛，法力高就给钱多，结果弄得他晚上他所有的灯，乃至到厕所一定要。开最亮的灯光，因为他总看到鬼，所以晚上就失眠，是吓的，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之后，朦胧的鬼就变成真实的鬼，来到他的梦中，把他搅和的没有一天安宁，没有一宿能睡好觉的，那个气色也是非常难看，这后来就找我。他一开始不说这个实话， 然后我就一出家我就修行，我说你好好修了吗？一个礼拜做2次大光明，啊，那你平时做什么呢？主要是超度，主要超度工作。他看到了这么多东西，这后来才跟我说，所以就问我，那师傅，我这些灵魂我超到哪去了？帮我看看，他自己也不清楚。对，就是你自己的定力，啊，念力，啊，对佛的那种完全奉献生命，啊，奉献了自己的整个生命，奉献了自己的爱情、亲情，啊，这一生的精力全部要说，我要为佛服务，我要侍奉佛，侍奉众生。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坚强的愿望，你就不要去出家，也不要做这件事儿。你何况很多人是说是给人超度，自己也没有好好修行，家里又是老婆孩子或者是一大堆的家人。如果你把这些鬼魂引到家来了，其实挺危险的，问题会发生了。啊，所以要小心，帮人别收费，鬼魂不找你。哎，真的叫无私的帮，就没有事。你把你最真诚的祝福给他。鬼魂就得以解脱，这个还不在于你有没有出家不出家的概念，是你自己修行和对佛的真诚度。啊，所以真正的信佛是很重要的。啊，不要为了完全的经济利益去在做这件事情，这个真的很危险。所以何况有些人，现在我回答的问题是，你在所谓梦中或者禅境中。得到师父给你说法，你是在做这些事情，所以不管是给人所谓超度了，啊，去调理了，或者帮人做一些心灵上的一些这个开示解脱，方方面面去帮人的这个行为，不要去贪图财色名利，就淡化这些概念，去帮人，才可能让自己越来越好。越来越有智慧，越健康，越自信，啊，乃至更有法力。当你贪图了这么多之后，可能会有些事情就不如我说的那么好了，啊，所以希望大家啊，不要找着各种的借口啊，来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啊，如果你真想帮人，希望所有的菩提同修，啊，无私的帮人。啊，你那个贪财还不能说，我表面上不贪财，我心里实际上在贪财，那更是有问题了。啊，真正的用自己的生命献给众生，献给佛陀，哪还能用这个东西去渔利呢？啊，那是一种罪过。所以希望大家，啊，要用非常理性的这个态度，啊，来思考和体会你在禅境和梦境之中所得到的传法，如果有，我觉得也很正常。那么，希望你去找机会到国外的菩提道场，啊，再认真的学习，加强了自己的修行，加强了自己的发心，才能提升自己的法力，才能做之后服务众生的事情。谢谢。
说，如果自家香炉里的香灰太多了以后，应该怎么处理？还有就是早些年的一些挂历啊、杂志或者是其他的宣传品上有您的照片，或者是有佛像的照片，应该怎么办？
好，自家这个烧香的香炉，啊，香灰越积越多，啊，怎么办？怎么处理？首先说，如果你是供佛的香炉烧出来的香灰，这些东西它是吉祥的宝物，啊，那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可以多余的这个香灰呢，可以分享给新的一些 菩提同修、菩提弟子家，他如果要供佛、供菩萨的话，他那个很多香炉里是空的，所以新的香炉要想供佛使用的时候呢，通常是有的用买的米啊，先来插香，要不然固定不住那个香啊。那么老香炉呢，烧久了之后，那个香灰积累多了之后呢，这样插香就不用那些米了，就是。所以我们家里这个香灰一旦多了，这是个好事情，所以不要浪费掉，就是分给其他供佛的人家。啊，有些人家里头说，就发出我的香炉里的灰少，他要弄别的填充物来进行插香的，所以很多人家希望有，那么暂时没有找到这种有缘人家的时候呢，把多余的香灰呢装在一个塑料袋里头，把它装起来绑好了，啊，这个要是按照古人说的话，这个是能治病的。你是供佛，还有菩提同修要实修啊，供佛呀，啊，念佛呀，礼拜呀。所以都是有灵性的，你家的佛像、香炉、香灰都沾了佛光，啊，都是宝物了。所以现在用不到的时候，你就应该说把它那个塑料袋把它收集起来，绑好了，将来有用处。啊，像我过去走过的路来说，有些你邻居家附近有人去世了，有人担心鬼魂跑到你们家来，啊，赖着不走做客。这怎么办呢？那都不是香灰了，很多人家根本没那么多香灰，也舍不得用香灰，就把过去烧火做饭的柴火灰撒在自己门口上，就挡着一圈，好像外面有水灾，你在你家门前挡起来，水不要进来一样。在你这个门口上、窗户外面，都划拿这个灰撒上一道线，啊，因为它是火烧出来这个能量。那么香炉里的这个香灰呢，那就更有这个能量了，啊，所以那像新的香灰，像有些地方，比如发的盐破了，或者刀割破了，不小心切菜切破手了，弄一点香灰抹上去就会，很快就会好。从它的物质原理很简单的，啊，它的香料，加一些易燃物的一些木啊或竹子的这些东西，烧完之后，它就是一种能够消毒、消炎和快速伤口愈合的这种作用的东西啊，啊，所以这是好东西，别乱扔。那么你就是说扔掉了也没关系，你可以当肥料放在树和花盆里面呢，它是好的肥料啊。啊，几乎一切的可燃烧的这植物类的这个灰都是肥料啊，这是它最起码的一个作用。那么像说，如果说这个挂历呀、年历呀等等的，这些纸张的这些图片上有佛像、菩萨像，或者是有我的像，或者你相信的某些师傅的像，这怎么办呢？如果你觉得哎，墙上贴太多了，也没必要了，你就可以给它收起来，存放在一些地方就好了，啊，拿纸包好它。就存放下一张纸也占不了什么面积，啊，那像有的人呢，就是说这个今年的挂历用过了，把底下的挂历时间剪掉，把这个照片镶在镜框里挂起来，啊，我觉得，家里多一点神像佛像没什么坏处，啊，这它是吉祥嘛，那就是那说那我个人照片呢，我觉得我也算是个吉祥的人，我天天修行，天天念佛，天天祝福大家。应该还算是个好人吧，所以你家里多一张我的照片没什么坏处，只能更吉祥。啊，那说我就是不挂，啊，那我怎么处理？那你就当废报纸把它扔了，没问题。啊，它一这个无论是佛像也好，还是我的像也好，其实这种精神是无处不在的。你今天家里多余了就把它扔掉，没有关系。那有的时候我给其他同修结缘了也可以，啊，这个无所谓的事情。你说扔了又怕遭报应，这也没关系。那佛也不会去收拾你这么一个不懂事的人，那我更不会跟你计较，啊，只要能给你带来好处，我就都乐意干。甚至是说有的人家里说过去信奉不同的宗教啊，不同的师傅 说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或者是还有说过去你的长辈，比如说信佛，现在你年轻人不信，说用的这些佛器法器怎么处理，这些佛像怎么办？如果说你的长辈信佛像，现在你青年人不信了，我是希望菩提同修，都把这些，我认为是佛宝的东西，你先把它收集起来，它说不定还是文物呢，哈哈哈，我就沾光了哈。那么第二个呢，你的长辈人信奉他、供奉他，这么多年都有灵性，你觉得不信了之后，我们菩提同修先收集起来，先把它供在自己家里头。等有机缘的时候，请到国外的菩提道场，我来供着。好多人收集都收集不到个真的，还作假呢。我们有真的还想扔了它，那不可惜吗？从文物角度它值钱，从这个法力角度来说，它是最吉祥的，它都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你们知道吗？今天就在国外，像我拿这么一串珠子，我这样的。一个修行人，一个好人，去给他使用过，祝福过，加持过，就是每个师傅的价钱是不一样了。像我这样比较低级的这么个师傅，这一串珠子当中的一颗，最少也是10万美金呢。它就什么材质都不是，它是泥巴的也值这个钱，为什么呢？也许你带上它，就避开一次。死亡的事故，生命是可贵的，生命是无价的，难道它不值吗？对，何况你家的先辈祖宗供奉了很多年的这些佛宝啊，所以菩提同修多收一些真正人家供奉过、使用过多年的佛宝回来，二三十年的都算少的了，所以我这已经收到了几十尊，从清代到这个宋代，到唐代的这些佛宝、佛像、香炉都有，我都高兴得不得了。这是宝贝，甚至花钱你都请不到的。如果说你过去信奉不同的宗教和神灵，说那我现在信菩提、信佛，我怎么办？那其实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有一点点难度。那我给你的出路就是说，如果你真不信过去的你所信奉的了，这些神像类的用具，你可以请回过去你的宗教的那个寺院，或者是那个集中处，去退还给人家，让人家拿来这些神像和用具给其他的有缘人结缘。我是希望是这样。那我反对说，今天我在这信菩提、信师傅，我家的甚至其他的佛像，只要师傅没说过，都给他砸了，那是你的心就太不可思议了。学佛是学的慈悲，学的包容，学的是去容纳一切，而不是毁灭一切。我不信你，我把你毁灭了吗？那不行的。所以这个。你家里过去供的这些佛像、神像继续供，如果不是真正的大神，那种说我在信一条蛇呀，或者信一个狐狸呀之类的，这个不是正神，这个中国人在传统上有这种称呼的，比如说我在信的耶稣基督，在全世界公认的神像，这个属于正神。我信的佛菩萨，这是正神。中国道教所信的。元始天尊，这是正神。那么一些动物类的神灵，就是不是正神。说我信象神，我相信什么狗熊神，我相信蛇神来护佑我的。有的不叫神，也叫仙。我信的是蛇仙、黄仙，也就是黄仙是黄鼠狼或者狐狸之类，狐仙等等的，它都不是正神。那通常我们在有信正神的情况下，不信这些小神，就不信的。那么这些过去信的这些东西呢，你可以归还到原处。 就不再做正式的供奉，但是我反对说毁灭，我把它砸坏了等等的，或者扔到荒郊野外，这都不合适。回到它原处，或者请到某一个寺院里去。啊，千万不要毁坏，爱护众生。就是哪怕是一个小神小仙，啊，那我们都要去恭敬他，但是不一定去供奉。啊，所以在我们在采取这些处理的时候呢，一定要用慈悲心去面对，去解决这些问题。
有人在论坛里面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在网络上有很多虚拟的空间，比如说 RCYY 还有 QQ 等等。那他特别提到的呢，是有一个叫做吉祥菩提的 QQ 群，是一位美国的女士叫做高玉慧，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高丽宁，现在在网上的网名叫做荣城雨士。这位女士呢，她自称是菩提法门的传法老师，她在 QQ 空间里面，在一些网络上的媒体中，在所谓的传法，帮人调理超度等等，然后还会就是说是送大家礼物。那这位同学就很疑惑，说她到底是不是菩提的传法老师。另外一些就是具体说到的，就是他除了传佛法之外，他还会把道教等等的，还有民间有名的神仙都混在一起
给大家传授，
是或者是帮助大家。
哦，好，就这种问题呢挺多的，因为今天这个世界到了一个非常这个多媒体，就利用着这些不可思议的空间啊，来做一些事情的这么一个时间点到了，啊，未来这种虚拟的概念就更多了，所谓的虚拟的菩提道场啊，网络的空间呢，啊，应该各种各类的各国的都有。那么还是做事情来分析说它的目的是什么，这是第一，啊，第二个，它的修行的境界是不是够？他如果修行境界不够，最终的结果是误导大家。但是这种网络的这种虚拟的道场空间呢，它的好处是跨距离的、远距离的，可能给一些不方便来菩提正式道场的人啊，可能给一个来学习或者说解脱的这么一个机会，这种方便，这本身倒是个好事。但是呢，就是他的境界如何，美国的这位至少目前还不是正式的菩提传法老师，我更没有传授给他利用更多的不同宗教的不同法门的东西来给大家是什么调理啊、帮忙啊，这个应该还不符合一正式的一位菩提高级禅师的这样的资格。那这个人也没有在正式的菩提道场做更多的修行，只是在网络中大家真人也不容易见得到。那我认为他的个人的境界可能还未达到菩提啊高级禅师的这个境界，所以这个也希望大家各自好自为之，因为我们对佛法本身真正认识的比较少，对菩提的修行和传播真的有境界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在现在在网络空间里头，你想想有几位修得特别好的人而网络上又特别熟悉呢？因为很多的时间都在修行，都在下面给大家说法度人，而没有更多的时间到网络上自己开个空间24小时盯在那里。说实在话，有那么多的时间，一天超过10个小时的时间盯在网络上，你哪有时间修行？我们还要睡觉，还要吃饭，还再起来稍稍活动一下，再有点社交，请问你又哪有时间来修行？那么这样一直盯到网络上经营菩提打着菩提名誉这种机构的这些人，可能目前根本就没有修，也在利用着就所谓佛法和菩提这种慈悲心普度众生之心 啊，顺应着这个感觉，顺应着很多人对菩提的这份情感和信任，再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那么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希望真正想获得菩提，真正的法，真正要获得帮助的人，希望到菩提道场，接受正式的训练，才是一个正道。否则，出了偏差，引来痛苦，引来身心灵的混乱，那想得好，但是得到的是痛苦，那是危险的。那么，也希望在这个网络上非常活跃的啊这些相对年轻的朋友，你要想真正的要发心做好事，希望你正式的到菩提道场，以正正经经、规规范范的去学习，否则就是妄法。你不修哪来智慧？不修哪来法力？